今天是2026年2月3号，周二。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西门吹雪，日常布施的话怎么做比较好？放生就可以了。放生最简单了。你自己不愿意放的话，或者条件不行的话，在群里你找那位放生的师兄他们给人替放生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有就是，还有闲钱要做的话，那去寺院里。你顺便给你自己的冤亲债主立个牌位，然后参加那个超度的法会啊，或者什么，给你的去世的亲人们做一些个，超度法会等等啊，提前做一些，为冤亲债主啊，解决冤亲债主的问题，做点准备就可以了嘛。你想花钱呢，有的是方法花钱呢。下一个问题，因为太胖没有盘腿，我日常功课是放生、磕头、念读经，可以吗？你也可以有时间拿出时间来。单盘试试，先单盘看看行不行？连单盘都不行，那么坐在椅子上啊，也可以静心默念，默念佛号啊什么的啊，闭上眼睛，心里默念，坐在椅子上这样，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你这不能盘腿的情况下呢，坐着就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这样试试看看啊。总之，先往修行方向努力嘛。下一个问题，安硕。既然文明是以传法为目的设计出来的，为什么还要设计第六期文明，不能传法的文明啊？就是人寿10岁的那个时代吧？这个也是众生修，众生的那些个境界已经到了那个程度啊，所以不得不有这样的时间段。你又会问，那为什么直接不变成动物世界呢？因为动物的死和人的死还是不一样啊，在人的状态死和被动物成为动物的死那。不一样的，因为动物可能得死很多次，还有就是人是有思维的，在死之前会思维一些事情，动物呢没有那么多思维，它可以，它会感到恐惧，但是呢没有那种思维上的境界或者想法，那么有些你的业呢就得靠这个思维来承受一些痛苦死前一些想法啊，什么自救的些那些个想法等等，这些都得经历过，这就是消业的过程所以。这种互相杀戮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为了大量的消耗掉杀业，以便于下一次重新建立文明啊。第二个问题，功德有不同的属性吗？比如照药师佛像更偏重于治病，照文殊菩萨像更偏重于智慧，不同属性的功德可以在同一度量下量化吗？功德没有属性，都一样，你只是在佛法上做的好事，那都算功德，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意愿。你的愿，你想要的那个好处的果报是，根据你的不同的发心有不同的属性吧，按照你的说法，那就属性不同了。你想要的是那个治病的效果，那就走治病的路。你照了文殊菩萨，然后呢，求文殊菩萨给你治病，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什么不行的哈。不同属性的功德可以在同一度量化下量化吗？功德是根据对其他众生造成的这种好的情绪的量来算的，不是针对于那些佛菩萨的量哈。你的造这些个像的行为，会让佛法在这个世界更好的传播，会让更多的人在这个佛像看到佛像之后产生好的这个情绪，对传播佛法产生了好的这样的果报或者说好的效果所以这样的效果就会对你产生功德。下一个问题，NHQ。再来的人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必须按照提前设定好的走？不能中间随便改变，因为这个命运是和其他人相连的不是你想改就改必须和写剧本的时候，就是把其他人怎么和你交业，什么时候出现，这都算好的。你想改的话，那就得又得去动别人的命运，所以除非没有必要的话，就不干这种事儿哈。做法布施是不是功德最大？是的。每次将自己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这样回向好吗？当然好了啊！回向法界众生是最大的回报，最大的哈。但是你当下要急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有什么冤亲债主，那么先回向给冤亲债主哈。下一个问题，西医读研究生要写论文，看很多书，是不是会让文字妄想更加炽盛？是的，但是你得修行你得修行，正常修行，每天。拿出一两个小时来专注的修行，至少两个小时那么其他时间段，你做的那些事情还是能抵消掉的，平时看了很多书脑子里文字妄想很多但是正常修行两个小时， 那么还是能让你在修行上啊往前走，所以文字妄想还是会减少的。第二个问题，强迫症。强迫症你自己都觉得这样不好，那就放下就可以了。你把注意力放到别的地方，不要放在你想的那些问题上，先把它放到修行上，或者你的专注的那些事情上，其他事情就不要管。还有就是，你把最坏的可能性全部想好，你要反反复复检查很多东西。那么就算不检查，那个东西是没有按照你的意愿摆好的，或者什么，比如说煤气没关好。那你要去检查，你要反反复复检查。如果煤气没关，那最严重的事情是会是什么呢？是煤气爆炸吗？还是煤气泄漏呢？等等，你把这种最坏的可能性全部想好，能接受就可以。所以不要为那些小事儿，费心思啊。你是专注的修行，一个正常人或者正常的修行人，把全部注意力全部拿来都放到修行上啊，剩下的注意力去放到工作上。首先是以修行为主要目的的。但是呢，现实里很多人都是把这个现实的生活当做主要的事情，把修行呢当做一种调剂来看。这样的话，在修行上进步是前期是可以进步，但是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办法进步。如果你把这个思维改变过来，生活也是为了修行，出来赚钱工作也是为了修行，为了养活自己，让更长的修行、更好的修行，给自己创造更好的修行条件而去赚钱。这么想的话，那一切都是为了修行哈。下一个问题，王化，家里供奉的是地藏菩萨，然后一波念佛是地藏菩萨，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对应至到地藏菩萨管辖区、地府区啊？如果换成念阿弥陀佛，又感觉对地藏菩萨不敬，没有这样的问题啊。菩萨的境界或者阿罗汉的境界是没有什么不敬或者敬这样的想法的，他们之间是不去想这些问题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凡夫会敬或者不敬的问题，所以你这是想多了啊！对着地藏菩萨念阿弥陀佛，感觉怪怪的。如果感觉怪怪的，那么在地藏菩萨旁边再供一个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放到一起完全可以啊。他们相互之间不会打架的，他俩关系很好啊，这样想就可以了嘛。而且作为聪明人啊，有智慧的人，同时做两手准备也可以嘛。你去极乐世界想去，但是没去成。那么就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界继续轮回，那么又堕到那个地藏菩萨的管辖的事情当中，那么至少在下去的话，地藏菩萨会照顾你，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做两手准备挺好的。下一个问题，春风行天下，关于自相共相的理解，你的理解也没有问题，就是自相它不能成立，就是因为我专注到某些特定的众生的妄想上。所以他们的妄想我能看到，但是呢，其他众生的妄想呢变得模糊，或者感知的程度下降，这样就不能变得了了分明的都了知。我们要求的是了了分明，全部了知，同时全部知道才行。但是呢，我只能感知到某些特定的，而其他的又感知不到，或者感知力下降，那么称之为自相共相都不成立。你这样理解就对了。按照你说的理解也可以，就是各自的意思啊。各自每一个众生的妄想都不能了了分明的理解，所以自相不成立。这样讲也可以。下一个问题，松切院。关于您说的初始设定自性恒常的是来自第八识常识，但是唯识学认为第八识也是需要转化的，并非恒常不变的本体。这个跟印度教的不变的神我。真我、纯粹意识是一样吗？而佛教当时用缘起论破的就是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你说的唯识学是不是有第九识？第九识叫阿莫洛识吧？那个他按照他的说法是先有个恒常不变的第九识，然后在这里产生的妄想就开始称之为第八识、阿赖耶识，也叫常识。这样看也行，你怎么理解都可以。我说的是去掉第九识。阿赖耶识本来自由，然后在这里产生妄想，那就是成为菩萨了。没有妄想，那就是佛。这样看意思是一样的，理论上是都是一样的，讲的客观事实都是一样的，你怎么取名相的问题而已。所以这个问题不值得去讨论哈。所以按照唯识的说法，第八识阿赖耶识也要转一下，转完之后就没有妄想了，那就成为佛了哈。或者说第八识阿赖耶识给灭掉了，回到了阿莫洛识的状态，那就是成佛了。这个怎么说都可以。然后下边这个印度教的不变的神我、真我、纯粹意识一样吗？这个问题在《楞伽经》里讲过哈，《楞伽经》里讲佛的原文是：“ 如来以性空、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一说如来藏，为令渔夫离无我之部位，与无所有境界说如来藏。藏门啊，未来现在诸大菩萨不应于此执着，于此执为有我啊。对外道呢，说的是外道说我是常坐者，离于求那自在无眠。所以外道的这个神我和佛说的真我是不一样的啊。佛说的自性佛都不说这个真我和那样的说法，后来是才提的哈，是之前是只讲这个自性或者阿赖耶识或者如来藏这样的词。那么在这里是没有人我分别，也没有执着但是呢，外道的处在的那个境界是有执着的境界的，所以是造作的主体。你一旦说是它是主体的话，那必然有造作的客体，所以在这里已经有了分别心。造作呢，那就是等于是执着所以外道所说的那个神我，它一直是处在执着境界的在执着境界里，我们就认为它是有实体的，也就是在境界上所说的，认为存在着一个常坐着、经常造作的恒常造作的一个主体，在他们认为是有实体的。但是佛教认为的无我或者是那个什么自性，自性的境界是什么都不存在的自性这个东西是恒常存在，这个意识本身是恒常存在，但里边是什么都没有，没有造作的主体，也没有造作的客体，没有造作与被造作的能所的这个分别，也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但是外道的境界是有执着的。还有下一句，而佛教当时用缘起论破的就是这个观点。缘起论破的是自然性、自然说缘起是因缘和合而形成。有一种外道说法是这个世界自然就存在，本来就这样所以用因缘说来破自然说。然后呢，有些外道又说起因缘说的时候呢佛又说这个世界是自然的，它是两边都破的。然后在《楞严经》里说，非因缘，非和合，非自然性那么神我呢外道的神我呢，它的确是他们认为是超越因缘而存在的独立的个体，它是恒常造作者是造作的主体，这么看所以呢，佛又说，你既然作为造作的主体，那就有了造作那就是你的存在是靠因缘，这个造作的因缘来展现出来的，那就是用因缘来说来破它的这个神我。因此说你的这个神我独立存在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你得有造作才能展现出来嘛，没有造作这个因缘你怎么展现出来？所以用这个因缘说来破它这个说法也是对的。还有，不知道你有没有把两本书都仔细的看一遍我们不跟其他外道比较这个你这样和跟其他外道说辩论或者讨论这个问题，咱们之间是都信佛的人之间是可以理解的，好理解。但是真的跟外道去讨论这个义理的话人家有的是说法人家完全可以一直说到你没法跟他再继续沟通为止。他们也有他们一套辩论的体系哪怕是你去小乘和尚们讨论我也认识很多不少小乘和尚，他们认为意识就在身体里，你跟他说再多也没有用反正你说意识变虚空，他说意识在身体，然后他举各种例子，这为什么意识在身体等等你这个没有办法跟他深入的辩论因为大家已经就按照我们的说法，就身着我见。但这个说的越多，那已经不再是义理的问题了，而是争输赢的问题。所以对外人就不需要去辩论这些问题，咱们就修我们自己的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王花，关于参思情的问题已经解释过无数遍了。思念是从情绪起来的，情绪在我们的心口。你一旦想象形象的话，那就是观，那是在脑子里的，是用注意力来观。如果你念的是佛的名字，或者想着他们的什么事迹那都是想象，那都是在脑子里的，在注意力层面上做的，也就是六识层面上。而情绪是六识之后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后的所以情绪就在位置是在胸口的，从这里升起一个思念的情绪。情绪本身是没有形象它只是一种情绪而已，然后再加上就是有可能会形成欲望就是情绪和欲望本来就是一体的。你说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处在观的状态你自己好好体验一下情绪你先 找个什么事物啊也好，重新想一下以前热恋的时候状态呀也好，或者思念母亲的状态也好，想象一下这个思念是怎么起来的，从胸口怎么起来的，抓住这个东西，而不是抓住脑子里的，把脑子里的所有全部放下。好，明白了吗？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哈。下面做的是双盘40分钟，然后呢，感觉左边膝盖平时蹲下站起都疼。那你得看这个姿势对不对啊？一开始也很难高盘，最好是高盘的话，这个膝盖不会受到损伤。如果是中盘的话，就你比较瘦啊，那就没有关系。但是有些人腿太粗，那还是会有点影响所以你可以慢慢来。你觉得？会受影响的话，慢慢来。但是呢，平时先从那个磕头开始练起，把身体这个僵化的、太坚硬的，把先让身体更放松、柔软，然后就盘的时候更容易上去了，而且也不那么疼。还有腹式呼吸是必须要练的啊，这个是前提，必须要练的。没有练成腹式呼吸，练双盘很容易上头，然后身体也疼得更快哈。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是直接上最标准的姿势，不管行不行，先往这个方向努力然后呢，再坚持，坚持到无法坚持，就每天做一做不做不是做两做，只做一做如果疼影响到你正常生活的话，那就每天坚持只做一做我是会这么做的，还有其他的都会做到，尤其是饮食要控制好，练腹式呼吸、磕头都一起来除此之外，还能做的，那就是多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加持了。一般情况下，疼点很正常。你说膝盖疼，这个膝盖也是很大范围的。你具体的骨头疼，还是里边的筋疼，还是肉疼，这得看清楚。如果姿势不对的，那应该是骨头疼，那就是有问题。所以首先得改变正常的姿势。如果是筋疼的话，那很正常，筋会疼一段时间，人人都会有，然后过了就不疼了。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这位问：四禅灭尽情绪后，要破的是不是意识里的各个名相本身？比如黑暗，凡夫认为是先有的黑暗现象，再有的黑暗名相。我想真相是否应该是反过来，也就是在意识里是先有的黑暗这个概念、想法、名相，再有的现象。因此，若想灭黑暗相，想应该先从意识里的概念开始入手，把这个概念分别执着灭掉，黑暗自破。您怎么看呢？你说这个名相是怎么来的？你先想想名相，名这个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从语言里来的？要有语言，是不是得发展到有声音、有嘴巴这个时候才能发展出语言来。所以名相都是在最低端的就是初禅以下的境界里，欲界天的境界里开始出现的。所以你用这个来解释黑暗，那本身就是错误的。在那个境界里，就算看到了黑暗，你脑子里也不会出现这个叫黑暗这样的想法，你不给它起什么名字，因为你在那意识里还没有语言，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意识，没有语言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名相所以黑暗你看到了黑暗，那你脑子里就认为已经产生了这样的黑暗的世界，这个只是我们用语言来表述的，你看到了黑暗境界，那就是有黑暗而已。你认为这样的黑暗存在我们只能是用语言来表述。你闭上眼睛，你前面看到什么？你前面看到什么？你用语言只能表述那是一片黑暗，是吧？但是呢，没有语言的话，我怎么表述它？表述不了，也不需要表述。你就是眼前有一片黑而已。所以在那个境界里，就是你认为这个周围是一片黑的，你有这样的认知，产生一旦产生，那就会。就从那个光明的境界里掉落下来，但是之前是你是感知不到的，一开始是感知不到周围开始变黑了，突然感知到的时候就已经变黑了，所以他要灭的就是对黑暗的认知这个认知是或者说执着，认知这个也好，执着也好，总之这个是超越名相的，在那个境界是已经是超越名相的境界，所以只能由上边的人。给你带一下，让你体验一下没有黑暗的境界，你的意识从比较出众的，或者说有沉重感的地方，一下子变得轻盈了，没有黑暗的话，有这种感觉之后，你就知道怎么修了。所以你现在用语言来理解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难的，就好比一个人，一个小孩子， 刚出生的时候给他穿上一个很厚的衣服，很重的衣服，他以为这就是他的身体。你也不告诉他这叫衣服，或者甚至是你把他弄瞎了，他眼睛看不见，他就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身体本来就是这么沉重的，他们这么认为。然后呢，突然把他给扒了，他说不定就一下子就明白了。你告诉他这个叫衣服啊什么的，这个没有意义对他来说他或许认为他本来就这样所以给他一下子扒掉的时候呢他体验一下，然后他就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可以扒掉。你再告诉他这个叫衣服，他就认为自己以前穿着衣服，这个想法都是后面开始产生的，之前他本来就那个状态下是没有冥想的，所谓的冥想，所以无从可破冥想，它只是一种觉受而已，感知而已。认为这样的感知是就是常态，有这样的想法它就叫颠倒妄想，佛说的颠倒妄想，它就解脱不了，一直处在那个境界里。所以上边的人帮他把这个错误的感知给去掉一下，让他感知一下，然后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前段时间开双盘，然后发现脚掌经常湿湿的，就是有点汗脚的感觉，这是否是双盘有关系呢？这前面你已经问了吗？40分钟，然后膝盖疼。脚掌里有汗脚很正常，还有有些一开始应该是脚变黑变紫，看上去应该是紫的，就是血液不通嘛，一开始打坐就都这样，腿的这个血液不怎么通，然后呢就很疼，腿很疼，现在感觉出汗，它比这个疼稍微好一点，因为至少出汗它是排毒哈。下一个问题，学思慎行，惭愧人。这位说，这个关于坐禅二里起源的部分后面没有补上，因为成佛后有了记忆，然后呢就不再堕落了这个问题。当然建议我是接受的，不过呢，书自然就有一些个瑕疵，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一下子写成圆满的哈。当时写的时候是自认为是已经比较完整了，但是后面也看到一些个不足的地方，那后面再版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目前是不想再版，我希望是留下一些瑕疵的，一些想不明白的问题可以来找我问这个你说的这个回答的内容，我也是已经多次回答了，有人问了很多次了，这个佛会不会再跌落的问题，所以我也是多次反复的回答，回答就回答嘛，有瑕疵也很正常啊，以后看看吧，能不能再版，如果是不再版的话就这样，看情况再说吧哈，还有这个。关于伏藏的问题，只要不是佛亲口所说的内容，后面出现的，但凡称为经，说是佛说的不是佛亲口说，就是佛活着的那个时代里亲口所说的，80年的寿命当中亲口所说的，但是后面出来的经，说是这个佛怎么说的说的，这样的都称之为伏藏不管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圆觉经也是，楞严经也是，不管它是什么龙宫里来的，还是图书馆里来的。但凡不是在佛最初的那个80年里讲出来，那个时候就开始传播的，而是中间突然冒出来，这是佛曾经说过的，那也是伏藏，所以华严经也是伏藏，因为现在华严经是认为是佛成佛后最初的21天里讲的，但是呢，这个在小乘里是没有的，小乘里怎么可能知道他在那个时间讲没讲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前21天讲没讲华严经，是后面讲的呢，还是前面讲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是当时的人就不知道，所以也认为是伏藏，下一个问题，杜云洲，意识被肢解的问题，这个在以前记得有说过可能在外边没说，意识肢解是有前提条件的，不是什么意识都可以随便肢解的，只有犯了一个特定的罪才会被肢解，其他情况下是不肢解的，其他情况下还是完整的意识去投胎，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被。小动物被意识肢解之后投生的，尤其是像蚊虫啊之类的，被肢解成很多的碎片来投生的，因为他们造了很大的那个恶业，那某种罪，然后呢，他就被肢解。正常情况下是不被肢解的，其他一切罪都不会被肢解，哪怕是像历史上的白起一样坑杀40万人，他意识也不被肢解。据说他在地狱里什么泡在水池里还是粪坑里啊，总之就是完整的。只有犯了特定的罪才会被肢解，但是在宣化上人说的内容里，我也看过他说是，因为性交，就是和多个异性性交之后呢，意识被分割了， 这个应该是他没有看到完整的叶哈，没有看全完整的叶。在他的那个境界里，只能看到一些短暂的叶吧，可能看到前面几世的叶，他就以为是在那个几世的叶当中的确看到这个人和多个异性有了关系，然后呢，他以为这个叶导致了这个事情。再往前看，或者说他一生的叶全部整体的看到，其中最根本的那个罪业就不是这个问题啊，你一个人和多个异性发生关系，比如说是男性的话，玩的花，下辈子大概率会投胎成女性，啊，再花就可能投胎成动物，但不会意识被分割。好了，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吧。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大部分动物你可以当做是有完整自信的，也有的是因为醉了，犯了很大的罪业。那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罪业是特定的罪啊。不是我们泛泛随便能了解到罪啊，那样的罪才会被分割，其他就不会分割了。所以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以当做是完整的意识啊。当然，那些小虫子之类的啊，也有大概率是那个分割的，这特别小的动物哈。也有一些说啊，像泥鳅啊，那也算是小的吧啊。但是呢，杀了一窝泥鳅之后，我就发现那一窝泥鳅，每一个泥鳅都是一个完整的意识，也有这样的说法哈。下一个问题，Q。这位问的是要不要买黄金？这个问题啊，因为未来可能打仗的话，黄金涨价什么的。首先，我要说，修行人要赚钱，那就是真实的劳动去换来报酬，不管是生产商品也好，提供服务也好，总之有过你的真实的劳动，这样是最合法的、如法的哈。如果你想投机取巧，去一些偏门的方法啊，不是靠劳动生产或者提供服务生产。那么大概率这都在造业，哪怕你这个买黄金短期内看不到，因为这个东西而有人受到损失啊什么的，但是呢，你想啊，如果像你这样的人多了啊，很多人去买，然后呢，这个黄金的价格就会越来越推高啊，是吧？买的人多了，它就价格也会越来越推高，然后呢，哪一天它这个泡沫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人损失，这个泡沫崩的时候，这个最后的结果上，你是不是给它添砖加瓦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尽量不去碰这些期货啊什么的股票啊之类的哈。如果是我的话，我有闲钱要做什么投资，那我就多做布施，多放生，多做功德，往这个方向努力，去帮助人的方向，直接看得见的那种帮助啊。放生呢就是帮助娱乐嘛。去寺院做功德，也是给那些三宝出家的师父们提供了金钱上的支持，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继续修行，继续传法。这都是看得见的好事嘛，不一定要去做那些看不见的啊，未来怎么样的都不好说的，尤其是有些事情一看就未来必然会崩，短期看是可以的，像周围也有人去买了一些什么非法融资的东西，一开始那肯定是能给你钱的，但是呢后面一崩，很多人都赔了钱，那这种事情还是不做为妙吧。下一个问题七，是在参加皈依仪式以后，龙天护法才会保护在家弟子吗？皈依是受戒，你受多少戒，还有怎么个做法啊？至少你不再伤害其他众生，也就是，杀盗淫，杀盗淫这三个要基本要守，妄也是能，这个楞严经里说的大妄语，就是谎称自己悟道了，或者什么自己是，菩萨罗汉再来了，这些是大妄语啊，这些是不能受到保护的，所以。你先看清楚，你都受了什么戒？你能不能坚守这个戒律？守戒了啊，那就有保护；不守戒的人不保护啊，哪怕你皈依了也一样。有些人是皈依了，但是不守戒的哈。下一个问题，大乘禅法中心，这位问性格的问题。性格在已经解脱的人身上是没有的，阿罗汉、菩萨是没有性格。但是呢，一旦开始下来做事，尤其是以报身形态开始做事的时候呢。这些性格就会显现出来，因为性格本身就是你的思维惯性，以前你是怎么思维事情的，那出来的时候就还是会用那个方式，大概率还是会用的，所以有选择这个职业的问题啊。那么你说你有两种性格啊，有一种是怕事不惹事、怯懦的性格，也有一种是嫉恶如仇、正义感爆棚、勇猛热情的性格。那就算是把这些性格本身没有问题。都能用在正确的正道上，那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修行是不需要刻意去改变什么性格，而是， 专注于去灭掉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就可以了。性格，你只要能感知的话，我有这样的思维惯性，那就可以了。正义感爆棚，这很正常啊，正常人就应该有正义感。但是具体，有了正义感之后，要不要怎么做啊？这才是问题。如果你是要惩罚恶人的心态做的话，那是在造业；如果你是以度恶人的心态做的话，那就是结缘，后来要渡人的。还有怕事也是，你是为了那种不想招惹业，尽量少造业，以这种心态来的话，那很正常。菩萨也怕造业，不想招惹那么多的事儿。所以你心里看清楚啊，每一种心态产生的时候，思维产生的时候，看看这个是以什么目的的，还是你是怕的什么，还是想要的什么，这个想清楚就可以了。所以你要说改变的话啊，你可以试着去稍微努力一下啊。一些行为上是可以改变出来的行为啊，性格倒是很难改变，只不过在行为上，我性格是这样的，但按照这个性格，我应该这么做，但是呢，我会去刻意的去努力的去反着做，思维这个有点难以改变，你自己尽量努力吧，努力是只能是这样的啊，还有这种性格调整在成就阿罗汉之前的凡夫修行中重要吗？我觉得这个是不那么重要的，还不如去专注的去修行哈，因为你要去改变性格，为了改变性格或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烦恼或者更多的新的执着，它本身就是往下跌落的过程。因为你想不变成这种懦弱的人，而变得勇猛的人，而去做一些勇猛的事情，那是不是在造业呀？勇猛也是一种性格的执着呀，所以这个没必要，我们在凡夫境界，你就专注的修行就可以了。你觉得有些性格不太好，那你把行为上的改变，把行为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啊。下一个问题，莲子，涅槃咒可以自己学着诵吗？可以，所有的咒都可以自己学着诵，你只要发心正确就可以。没有什么咒是不能学的哈，都可以学。我这里并不是什么密宗啊，所以没有什么灌顶之说，你只要发心纯，那就可以学。是不可以讲讲涅槃咒的用途吗？涅槃咒是护持用的啊，主要是抗魔啊，因为这个一开始出来的这个内容，最早是哪里来着？在大涅槃经吧，大般涅槃经，那里面那个佛要涅槃的时候，阿难不能及时赶来，因为有魔困扰他啊，所以就又一次让那个文殊菩萨带着这个咒去救阿难，所以这个咒的主要功能还是抗魔啊，就是对抗魔事哈。然后呢，还有说的是有速发菩提心的作用等等，其他还有说是有实宿命，也就是像《地藏经》里说的一样，能产生一些宿命通的能力啊。总之，你修行就不要求这些神通的事儿，但是，这个降魔护持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任何咒语都可以拿来用于这个降魔护持，这个没有问题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回家。请问过去的字迹是烧掉了还是撕碎扔垃圾桶里比较好？这个你随意烧掉比较好。下一个问题，写的一些愿望、符号、数字啥的，大势至菩萨给的，写的太多了，有的是硬纸写的，不太好烧，有很多。请问能卖废纸吗？你随意，你想卖就卖嘛，能烧就烧，能卖就卖。因为过于私人的东西最好是烧掉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让看到的人会受到影响，对你会产生一些念想，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所以烧掉是最干净的。下一个问题，LBY，如果公司没让你走，而且明确不会提出让你走，除非公司关门，而我自己非常想走，这个业咋办呢？那你有你的已经新的去处了吗？等想好了先要去的地方，你再走嘛，不要想着那个。还没有想好新的去处，就直接跳出来下一个问题，不思议，请问为什么业缘才可以得到怎么吃都不胖的身体？我就是吃多少都不胖然后吃素也不难受不馋肉，其实特别羡慕，它属于多吃一点就长胖的那种。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好事儿说明你消化系统有问题，你不能把营养全部吸收过来，或者说。按照正常人能吸收的量能够吸收，所以这不是什么好事 你别把这个当做什么好事来看待。你这是吃得多不胖，那就是在消耗福报，好吧？过量的那个福报给消耗掉，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嘛，啊，所以还是正常修行嘛，不需要羡慕哈。下一个问题，Dear FU，比如有个人在网上让我产生了不好的情绪，但是那个人我完全没见过，我对方有怨恨，我们也有了业缘吗？是的，网上的行为也会产生业果，所以现在你网上举报有些人，然后呢，他也有可能被警察撬门呢。那也算已经遭了报应了，是吧？打游戏也一样啊，如果你打游戏那种，就竞技类游戏吧，在网上打游戏，你见不到对面什么人，但是你把对方打赢了，让对方也是很较真的人，产生了对你不好的情绪，也会反映到你这里来。这个是有些人是有亲身体验的啊，就是，打一宿游戏，打了很久，赢了很多，然后呢，就心里不爽，自己不爽，啊。赢的过程是很爽的，但是几天就一直很不爽，就是心态不太好，所以他也是修行人，然后就，回后好好反思一下之后呢，以后打游戏他都是输给人家的，输完他心里就舒坦了，赢了反而就是不舒坦哈。下一个问题，如何让自己完全戒肉呢？感觉现在起起伏伏总是，那就继续戒到完全戒为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么你想。要么加速的话，你就多做功德吧，然后求佛菩萨加持你，让你赶紧戒肉。这个有些人是完全很快就能戒的，有些人呢，他这个习气重，就是想吃点啊，心里还有点放不下，还有就是好吃的、贪吃的这个习气还在，这也没有办法。所以不指望一次就马上断，你就给自己定个时间，未来3年内断肉啊，从。每天都吃，改成一个星期吃2、3次，然后呢，一个星期吃1次，这样慢慢延长时间，不吃的时间慢慢延长，这样可以吗？不需要着急哈，慢慢来。好了，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